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这第二会的这个华严经哈，这第二会这一会，它在普光明殿啊，它是佛的宝居，是龙王所现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他这里是他的宝居呢？啊，那么他来这里化导我们，他来这里成就这个圆满的这个化导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那么普光明殿是在人间，所以在人间里头谈信仰的问题，所以在第二会啊，那么是由文殊呢来当会主。那么文殊有智慧，他才能够千变万化啊。那么第一这一会里头啊，那么第一品啊，也就是这个在我们称为叫如来名号品哈、啊。那么这就是在谈如来的他的一个教化的一种风格，他的教化的一个方法，所以好像是招牌一样哈、啊，名号啊，那好像是我们开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名一样的如来名号品。那么谈完了这个如来名号品，所谈的是我们的他的一个教法，可是他教什么东西呢？那这个信心到底是哪来对治什么呢？所以就有了四圣地品。四圣地品所谈的是四圣地，大家都知道是苦集灭道，可是所有的众生苦都不一样，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苦，同一个世界娑婆世界里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通通啊，甚至于个别的个体，他的苦也都不一样。既然不一样，化导众生的方式就通通都会不一样。那么，所以这个四圣地品里头谈到了所有一切世界苦彼此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接下去谈到了光明觉品，光明觉品里头这里面提到了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一个菩提，一个是圆德啊。那么前面五项谈菩提，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现你的人生里头表现的东西啊，后面不管你是表现成什么，后面一定是一个菩提。可是圆德这一边来看呢，也是五相，也就是你的菩提的目的并不是在那里空着不用，而是要产生啊圆满的德行啊，要透过德行才能够表达出来，否则那个东西就变成空的。那么今天我们接下去谈菩萨问明品。菩萨问明品这一品经啊，这个是由文殊菩萨替我们来问，因为他是智慧最高的，所以由他来问。那么问来自于十方法界的大菩萨，也就是来自于不同佛界的首席菩萨，问他们，问什么？问怎么样去真正去明白这个正信是什么，明白这个信仰是什么，明白我们怎么啊去这个面对我们的人生，对这人生的看法。就是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部分呢，我们知道要问明白什么叫信仰的时候，我们再想想看，在一开始我们给各位谈到就是信仰呢有十种信，是不是？所以佛法佛教的信仰不是说你信我就怎么样，不是信神，也不是信什么，这个信仰信心要建立起来的是，那么这个我们的所谓的信仰是从十种心建立起来的啊，也就是啊这个我们一般讲说五种力量啊，五这个五根五力哈、啊，就是五种根本 五种力量的那个心，那就是信尽念定慧啊，愿啊，护法回向哦，回向愿戒，还有一个是不退啊。那么这整个十个合起来，变成我们的这十种心啊，合起来。可是这十种心只是讲它的内容，本品经要谈的是信仰的甚深意。什么叫甚深意呢？就是这十种心最后构成一种信仰。而什么叫做甚深意呢？甚深意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呢？我去查了好多这个注或者是书都没有解释甚深这两个字啊。方东美教授的这个华严宗哲学，我把它翻开来看，在那个地方也是谈了甚深意，信的甚深意就这样。可是到底甚深意是什么意思？就只有表字义表面上的讲哦，这足深咩？甚深意啊，就我有时候我们听到很多人讲哦，这足深咩？这听不懂啊，本来我还听得懂，被你讲成足深咩？啥转了啥？听不懂哈，反而觉得好像有一点怎么样。那我现在来跟各位讲，我试着去了解它啊。我们讲甚深意这件事情，当然的意思是足深咩？是不丢了啊？这看解释是没不是是对的。不过我们觉得这样的解释很抽象，很形容词。但什么叫甚深意呢？我思索了一下，在西方的哲学里头，有一派哲学是可以来解释它，而且解释得非常好，非常相应。那就是德国的哲学里头有一派叫做文化哲学。那这个文化哲学的这一个巨擘呢，叫 Spranger。这个 Spranger 哈，他有关于这个谈到文化哲学，他在谈到他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说所谓人类的心灵的文化的这个部分的研究与了解，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叫做了解法。他什么叫了解法？也不是有我们不能讲说哦，这个我了解啊、哦，我知道了，我们不能这样了解，是这个样讲的。他说了解一个东西必须要透过一种意义丰富来把握，也就是说我了解一个东西必须把一件事情它的形成的几个不同的因素，以及这件事情它在发展的过程它产生的结果做一个意义丰富的把握，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的时候，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叫做了解法啊。那他在文化学上所谈的呢，他就这个所谓的意义丰富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当我们变成被了解把握的时候，并不是只有掌握那几个因素而已，而是这几个因素整合成一个完全可以了解可以实践可以让我们成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变成一种我们可以去用具有它的用的价值，而且是这几个因素是互相可以协调成一个丰富具有丰富意义的，这样就是甚深法义。那么跟它相应的这样子的一派哲学，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看它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了解说，菩萨悟明品所谈的信仰，这个信仰里头的因素，就以心的内容来看的话，有十个心，对不对？那么现在呢，它要变成一个信仰的时候，这个信仰一定是可以信，可以了解，可以实践，而且是可以证验的。所以信解行证都融合成在这一个所谓甚深意里头，它是可以实践的东西，而且这样一个东西对于我们应该是具有非常丰富的启发性啊。如果我们教导被教导一种信仰，或者是我们学习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如果说诚意很高，但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跟我们的现实不能密合在一起，你认为这样子的信会不会有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谈教改，对不对？ 我们教改里头有些，其实他教改这一次的教改是很有创意的，诚意也很好啊，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诚意很好，也做了很多的创意，可是这个东西要把它落实到我们的现实面来，跟我们一般人的价值观念，一般人的啊这种尤其是这个台湾这个地方的特有的社会性格啊，以及整个社会的风气，那么实际上的资源有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好像没有融合得很好，所以才导致了有这么多人觉得很困难。那打个比方说，如果说像有一段时间一直大家在讨论数学，那个建构式数学，我们来这个做比喻的话，其实它并没有什么错，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美国人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他找你钱，你拿100块给他找，你买了95块，那他是怎么缴呢？他是95。96、97、98、99、100。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哪会这么憨慢，你都直接15块的话，你他妈花个6.99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文化啊。你要这个文化的人啊，他那个文化的东西可以弄得很好的，你叫我们的小孩子现在也要变成95、96、97、98、99齁，安呢100齁哩。那我们的学生会觉得就给压着丢，你不必这样。而且我们还有一种习惯，如果你100块钱，你买了102块钱，啊，那么这个你跟他讲说，我给你这个110块，但是你要找给我的是。这个应该是找给我8块钱回来。那在我们的一个观念里头啊，你找给我8块，是不是？那我们一下就算出来了，但他并不是这个样子。你给了他以后，他还是要让你再捡来捡去。尤其是我们常常说，我补给你3块，然后你找给我一个整数给我。尤其是我们这种想法的，他根本就转了当机。我因为我们常常在那里买东西，我们这种想法哈、啊，他就是哎，如果要变得丢，所以思考的方式、文化的背景，一定不耐不赶快。你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去弄的时候，有些人可能适合，可能大部分人不适合。那我们打个比方讲，比如说我们的习惯性哈。啊，我们现在想讲说，这个课程编出来的是一纲多本，这诚意很好哎，一个纲有好多个本，再一算呢，而且有多不同，那彼此之间还可以互相参考，学生可以学到更多，应该是很好才对啊。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想，因为我们的习惯呢、啊、是觉得我们的小孩子所有的书每一科都要读，什么东西所有的都要改写，只要教科书都叫爱铁来他。为什么？因为我们输不起，我们很怕一有一点点没有读到，这是我们的习惯呢、啊、而且我们非常爱面子，一分都输不起啊，所以这是父母亲的想法，小孩子的想法，所以都叫他去买，所以说我们那个书包哈、说10斤哈、10几斤这样去拍哈，其实那10几斤那是讲中年级以上啦，我那个时代吼、哦，派10斤是无问题啦。不过即马现在的小孩子，你要背10斤，却有问题，而且他个大概人目睭拢焦焦，迄、那个目镜愈挂愈贵哈，眼镜越戴越贵哈，因为越度数越高，好像越贵嘛。所以，我们因为觉得一纲多本这样一个东西，对于我们的一个文化来讲，还不如说你好好的把这些东西整合成一个东西啊。如果有其他不同的教法，你就放在老师的那个手册、教学手册里头给老师，这样子可能对我们就比较适合我们。那么我们现在注意，所谓意义丰富来把握的时候，就你必须去把握那个啊整个的几个不同的因素，而这每一个因素之间的协调关系，你都必须把它想清楚，这样东西 就是文，就是叫文化哲学哈，就 Spranger 叫文化学派哈，他对于这处理文化、宗教、艺术哈、音乐这一类的东西呢，他的一个思考以及他的一种研究的方法，他称这样这种方法叫做啊，这个叫做 understanding method， 就是叫做这个了解法。那么所以我们一开始给各位谈到说，菩萨要问明，问这个明啊，要把它问的这个很清楚。可是问明的时候呢，就谈到这个整个信仰的甚深意啊。那要谈到这个甚深意，到底甚深意是什么意思呢？我把它试着这样解释，然后回来我们再来看，这在经文里头，我们经过我们把它分门别的以后再来看看，你看这十个东西它是不是就叫做甚深意，它是可以啊，可以建立我们的信仰，可以让我们充分的了解，让我们在实践起来的时候可以圆融，那么最后也可以变成我们可以印证的一个指标。那我们来看看甚深意，这个佛法甚深意这一段呢，是那么由文殊菩萨哈、啊、他来问其他的九位菩萨，然后呢最后九位菩萨合起来一起问文殊说，啊，拢你伫问阮，啊嘛，我你讲看卖者，啊，所以就变成十个，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文殊问觉首菩萨的，啊，第一个，啊，往下一个一个的菩萨，啊，他问一个菩萨答，第一位菩萨答的是，啊，缘起甚深意，你的信仰一定是要建立在跟缘起有关，你要了解缘起，而且对缘起的信解行证你要很了解才可以的。你们你看文殊这么问说，佛子心性是一，我们讲一个人的心跟性既然是大家都一样，是一个菩提啊自信，那既然这个菩提心菩提自信是一，云何见有种种差别，为什么每一个人他自己的见地有种种差别，而且每一个人他所表现出来也都不一样，所以往善去往恶去啊，有的人就这个到善去，人还算善去的地方啊，畜生恶鬼地狱那就更是恶去的地方，我们讲六去嘛哈，这个去不是兴趣的去，这个是举六去的去，有善去，天界是算善去啊，那我们人呢是有善有恶，但是往下的呢大部分都是啊这个恶趣的地方。那么诸根呢有满缺啊，有的人在这个诸根里头身心里头有满有缺，有健康有残障啊，受生同意啊，那受的各种生有不一样，有端正丑陋啊，苦乐不同，请问既然是一，为什么产生这些种种的不同呢？觉首菩萨是告诉我们，他说其实诸法无作用，亦无有体性，是故皮一切各个不相知，意思是说我们日常我们所碰到的，你看起来有这个人漂亮，那个人长得比较丑，这个人长得比较健康，那个人有一点残障啊，那个哪一个人比较富有富贵，哪一个人比较贫贱，像这些东西其实在本体世界里头是一如也。什么叫一如也呢？就是说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已，一如也，它不影响你自己的佛性，一如也。所以你不要以为啊，这个好像别人这个好像学佛的因缘比你就好到哪里去，也别以为说别人表现得很富有，你觉得你的人生比较穷，好像你就好像不如他一样，好像你的福看起来福报你表象上有相同，但实际上你的佛性是没什么两样的。那么这个眼耳鼻舌身意 这些诸根呢，其实都只不过是你在一个因缘的一个过程当中随处变化而做的流转，而我们的菩提本性并没有转。所以第一章里头，我们在第一会普贤菩萨不是这么说吗？他说以普眼观之，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本来你就成佛，本来就是佛，为什么你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他要告诉我们，各个不相知的意思是，其实你是不应该去执着在你长得好看或不好看，你是富贵还是贫贱，不应该执着在，虽然有这个因缘，但是这个因缘都只不过是这个表象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如果如理而观察，一切皆无性，你从整个本性来看的话，这些东西本来，这些现象界的东西没有本质。这个地方的这个无性的意思是指没有什么本质啊，并不是我永远就是这么样子的穷困，或者是我永远是有残障的。我们的只要你的心没有残障的话，那其实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你的一点因缘过客的事情。那么法眼不思议，此见非颠倒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透过智慧之眼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不能够在这个种种的差别因缘里头产生颠倒见。我们对穷的人我们不可以起颠倒见，我们对富有的人也不可以起颠倒见，不过我们很容易起颠倒见。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要以平等心来看的。为什么？如果我们把一个东西弄一个平的东西，种一些树，又种一些草，你看起来有高的有低的，那高的你一定很羡慕它，说这个巅峰啊，登峰造极啊，这棵树插入云端，那很高了啊。可是很云端的那个地方回到地面来，从另外一个相对的角度去看的话，从很高的地方再回地面来，是距离这个地面越远。你看起来是我没长高，只有在这个地方，可是我是距离地面是最近的。佛的说法常常都用这种方式告诉你说，问题不在这个高低的问题，它是要破除你对现象界的执着。所以佛常常拿很多东西来破除这个问题，就是表象东西。它啊，你在阿含里头，你看到他很多比喻，他说捧来一捧水，跟弟子讲说，那各位，请这个比丘你们看看，我这手里的这一捧水多，还是大海里头的水多？那比丘他的弟子通通都说，当然大海的水多，那水一点点一针，他说不对啦。这一捧的水才多啊。有一个弟子他回答就是，佛啊，我手上捧的这一捧水才是多，大海里头的水少。佛就问，你说说看到底为什么？他说，我手里这一捧水就在我的手里，我一捧一捧的可以捧来喝，可以捧来盛，这个可以弄在身上，可以让自己感觉到凉快。我可以这一捧捧的水是我实际上可以用的、活泼的。可是大海的水距离我那么远，我根本也捧不到，多也没什么意思。大海的水都是咸的，捧起来也不能喝。所以你是在讲什么多？我觉得在用途上，我现在手上这一盆，就我的现在生活来讲，这一盆比大海多啊。定义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我以前跟各位解释这个问题啊，现象界的东西，这个呢，虽然有缘起，有多，你看起来有多少，可是你想想看，你不见得是一定是多少。 反正你看看，如果说你有很多的珠宝，你可能不能放在家，那你怎么办呢？只好在银行里头租一个，这个可以放你的宝贝的一个珠宝箱，你可以租一个。那么你租了在那里，你要看的时候看得到吗？当然要看到了，恰把变家去看一点啊。去了以后大概要办个手续吧，不是你随便去就可以看，对不对啊？而且你看的时候，那个监视器也不断的在那个地方要一直在看的才可以呀、啊。啊，所以你看得到它吗？所以一个戒指多还是一箱的珠宝多呢？啊，佛告诉我们，一个戒指多，为什么？因为一个戒指戴在我的身上，这个戒指啊，它很精致，这个戒指上面它很美，这个戒指我很喜欢，所以一个戒指多。他用这些东西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我们执着在一个哈、啊、多与寡、贵与贱这样子的一个情量，但是你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因缘这件事情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啊，缘起是彼此都不一样的。他努力他就多一点啊，他用了心就多一点，我们没有努力，我们少用了一点心就少一点。但是问题是，你用了心，你如果很拼，把自己都拼得连一条命都快要累死了，那你弄那么多又怎么样啊？你的缘起比较少一点，可是你却能够保持得刚刚好，是不同的缘起。但是佛也告诉你，不同的缘起之间还是没有什么好比较的。那么既然有不同的缘起，了解不同的缘起，接受不同的缘起，那么也就每一个人不同的缘起去做修行。所以现在你可以了解了，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不同的缘起都不相同，可是每一个人啊，他自己的佛性却是一样的，是一如也。所以众缘性空，唯是现啊。那么我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啊，这个过去弘一大师呢，他写这个三宝歌的词，他就写到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么一切呢都只是一个缘起，是你常常去参这件事情，你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缘起缘落，缘起缘落，就这样而已。你自己的如如是不变的。那么要了了分明自己，正活在自己的事的舞台，我们只不过是要把戏这个铸造，用铸造啊把这个戏演好，但也要知道那只是一场戏。人有如呢陷入啊六窗的幻视，那你从这边看好像是这样，从那边看好像是这样，看起来是有变化，但是实际上没什么变化。尤其是你看电视的时候，你一会儿看喜剧，一会儿看悲剧，一会儿看悲剧英雄，你在看的时候常常都会把自己投入在其中的一个主角，你好像就在那里。可是那出戏演完了以后，看完了以后，你会怎么样？我还在这里，所以只是一个缘起而已，你还在那里，你还在那里。这是一个参透，我们继续去珍惜这个缘起，但是我们也明了这个缘起性空这个基本的概念。缘起性空就是一个你每天常常要去参透的一个核心概念。神是不是如来的自信，我们所有的内心里头的自我概念，各种神是都不是，神是啊，只不过是八识的整合体，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莫那，莫那就是分别啊，那么阿赖耶，那就是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含藏的那些种子，这整个合起来叫做我们的神识。那么这个东西呢，只不过是一堆资讯而已，我们不能够把它解释成那是我们真正的自己。那现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缘起里头彼此之间或有不同，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那个一如也的那个本性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不回去的原因是，我一直演我自己，抓住那个影子在那里哭，在那里笑， 在那里执着，然后我们就回不去我们自己的界，就没有回到自己的如的那个本体世界，那个一真法界。所以这部经它一直提醒我们，你啊，回头是岸，只要你回头就看到了一真法界。可是我们不是，我们把眼睛都紧紧都在看我们自己的影子，那而且抱着自己的影子不放，这我们称为叫缘起甚深意，也就是这生命现象的这个一部分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再看第二，教化甚深意。文殊呢就问了，说佛子啊，一切众生啊，非众生，云何如来随其时、随其命、随其身、随其行、随其解、随其言论、随其心乐啊，随其方便、随其思维、随其观察，那么于如是诸众生中未现其身，教化调伏。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他的根器因缘，每一个众生所陷入的情形都不一样啊。那么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教化的方法就不一样啊，缘起的东西不一样，教化的当然也要不一样，这两个又拉在一起了。好，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啊，教化的甚深意，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的。你不可能用啊，这个教你女儿的那个教导的方法去教你的儿子，你也不可能用你女儿国民小学一年级你的教学方法，国民小学的时候的教学方法，你把他教的成绩很好，你用那个方法继续用在国中里头来对待他，你认为可以教得好吗？当然都教不好。同一个人里头，不同的时间也都不一样，不同的个体之间也都不一样。嗯，可是缘起真的差别就会是缘起甚深意，教化甚深意，它根本就是一直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给各位举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位我在这个佛学院有一位妈妈，她知道她的小孩子要剃度，所以她非常的沮丧，她非常的难过，她已经沮丧的受不了了，有舍不得之情，有各种不同的压力，有来自于各种她自己的种种的想法，压得很惨。可是另外有一个也是要剃度的，他要来的时候，他要剃度的这个前一天，他的家人甚至远在美国的啊，他的这个亲人一起来看，来观礼，来为他们的家里的这个孩子喝彩。这差别会这么大，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呢？这两个人缘起不同，造化也不同，因缘也都不一样，这两个人差别这么大。可是这个妈妈这么样子的难过，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妈妈已经就这么难过了，所以我就跟他谈谈话，就是花了一个时间，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不会跟他讲说出家好，我也不会跟他讲孩子出家很好，我不是讲这个。我说我知道你一定很舍不得，我们可以不可以聊聊，跟他谈谈，我们就跟他谈起来了。然后我建议，我把他女儿找来，我说我给你建议，你们如果觉得压力那么大啊，他一定要把女儿带回去，我说如果这样做女儿也会觉得受挫折很大啊，如果你女儿现在马上就剃度，那 这个妈妈也会很冲突，也很大。我们是不是可以像立法院的议事嘴这样敲一下啊，敲三下说不是通过，是休息10分钟啊，让清楚一点，是彼此多做一点了解，再去谈谈，这样是不是比较好？我就跟他谈，我说你不要今天一定要带着女儿回去，也不要啊，她来这里念书也很好。我跟他们谈谈，就停下来。所以我就花时间，后来单独就又跟他谈谈。可是到了晚上要吃饭，我说吃过饭吧，啊。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请他们把那个家人都来给他鼓励的这个人，我们就把他放在一桌。这一桌里头呢，我们让他们彼此之间能够认识，互相了解。他在那里低低的，可是看到一个喜一个乐，这是同一件事情呢。我不能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但答案必须是正向的才可以，因为他们真正用了他们的智慧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两个人的问题都是同样的解答。所以缘起甚深意，那么你看得清楚，可是你也要很清楚，所谓的教化甚深意也很清楚，因为障碍不同，因缘不同，文化不同，这个事法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他要随时示现对不同的人说法。所以佛很像孔夫子，他为什么要周游列国？他说周游列国就是要把这些啊，这个进行一个教化圣身力。所以他是中国整个文化传承上的圣人，东方的圣人，所以他是这样子，也是一个教化圣身力。所以每一个人来问问题，每一个人给他的答案也都不一样。是啊，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你看观世音菩萨，他要来跟我们最接近的啊，这个从极乐世界来，我们娑婆世界最接近的菩萨。你看观世音菩萨，光是我们所知道他有多少观音，你想想看，在这个华严经里头，善财童子53参，他去参的那个观音，那个菩萨呢？那是水月观音，是坐在那里啊，后面有月啊，底下有水，那是水月观音。可是观世音菩萨跑到中国的北方去的时候，中国的北方他们是个性都是比较强悍的，他们个性是比较豪迈的。所以过去讲说燕赵多悲歌慷慨之事，所以太太都要听先生的，所以他的化导的方式是先对男人下手，所以他到男人堆里头跟他们抢的就是那种谈一些空无有力的事情，所以他所示现的啊，观音所示现的观音呢是浓眉腮胡啊，非常强壮，那是北方的观音，是不是？那可是当然黄河的河套一带，他看了这个地方要化度，这个地方找不到其他的因缘，他找到哪里？找到市场里头去，他是示现成一位标致的姑娘，就帮人家卖鱼，那人就很多人来买鱼，就看到这个姑娘怎么这么漂亮，大家想要跟她做媒人，熟了以后都要给她做媒人。她说我一个人啊，那么多人要做媒人，这样也不是办法，要不然这样好了啊，那我们来读经比赛，对不对？背经比赛，所以一步一步的背，是吧？第一步背的呢，也许是最短的心经，那一下都会背了，所以大家都及格啊。再来是这个阿弥陀经，那大家又背一背，所以又是很多人及格啊，是不是啊？然后背金刚经，又是很多人及格啦，一直背下去，最后是背妙法莲华经。等到背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他限定很严了，就是明天背妙法莲华经，只有马家的那个这个少年郎，他背得出来，从头背对了，他说要跟他成亲了。 所以就成要成亲了，结婚了，要在结婚礼的那一天，这个新娘突然间视线远及，然后又草草的把这件事情给埋了。可是整个的这个事情是轰动那个整个的附近的